各位的长子同工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谢谢你们的祷告、关心、扶持、帮助，使我能够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在这里来为主的话做见证。今天我讲的经文是启示录十五章，请大家一起的。来朗诵启示录十五章，好，我们一起的来朗诵。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拉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存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世界今天这一个混乱的时代里，我们因为有你，我们有方向，我们有帮助，我们更是得到属灵上的看见。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被你的话语来摸着，让人的话语随风而去，让你的话语、你的教导、你的教训、你的警告就在我们当中。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将你卑微的器皿、无用的仆人我这一位真的是不配做你话语出口的孩子，都求你来恩膏，更是将我隐藏在你全能者的荫庇之下，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高举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卷，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就有点委屈你们，是因为，可能就说啊，这个好像是武侠小说啊，又好像是有点捉不到头脑的一卷书哈，但是不要紧，神的话语啊，它不是给有文化的人，不仅仅是给有文化的人，不仅仅是给信了主好多年的人， 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谦卑受教的心，我们都能够从他的话语里得到提醒和帮助。那启示录是圣经新旧约66卷书最后的一卷，而15章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启示录里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卷书。它的关键在于它把新约和旧约连起来了，它也把这个启示录一到14章和接下来的那几章，它做了一个的承接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工作。我们好惊讶，就说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就是把这八节的经文就单单的就成为一章。我们知道圣经它本来是没有放没有那个的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是有一章一章的，它就是一卷书。但是当我在看启示录15章的时候，我为什么用启示录15章作为我们今天的讲道？因为我在离开柬埔寨再回北美的飞机上，就是这一句的经文是那么的触动我的心。这一句的经文就是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我就是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的扣动我的心，因为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用过就是启示录这样的一个的一卷一章来做主日讲道的。我讲过这七个教会的书卷的书，但是15章我从来没有讲过。我非常的恐惧战惊，我真的是非常恐惧战惊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仅是是我要给大家讲的话，而是首先是对我讲的话。我怎么样来敬畏他，我怎么样能够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在这个温哥华一个晚上给一个教会分享的时候，我第一次用这一张书卷来讲道。但是我过去了一个星期，我特别是昨天，我把整个的讲章重写了一遍。在我重写的时候，我更是感谢主，我发现神是那么的公义又那么的慈爱，他的作为实在是我们测不透。但是他的作为不是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好奇，又或者是说这个的事情跟我们好像很远很远，不是这样子。如果神的书卷跟我们离很远很远的话，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的来寻求他的面。而且启示录虽然说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已经有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所以启示录在这个的15章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里面八节经文采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而它采用的旧约的经文比这八节的经文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就说整个的八节经文里面含了好多好多的旧约的经文。在这个的旧约和新约的这一个的结合当中，我们看到神一个特别的指向，指向什么？指向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终局，人类最终的大审判。在一个人类的这个世界的终局和人类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大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一而再的提醒我们，这个的审判，这些发生的事情已经进行当中。所以如果说哎呀等到发生了以后我们再拿起启示录来读，那个时候已经是太晚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打开书卷来读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的要把启示录给读好，读懂读透。我是什么时候不断地把启示录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在我的小妹在孝培，在我的丈夫孝培离开世界以后，我不断地去读启示录。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提醒。所以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不是离我们很远，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最后的最终的这个的大审判已经是迫在眉睫，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这事情这些的发生的事情，人命关天，我们绝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五章里，神透过异象带我们看一个他已经在进行当中，还在继续的过程当中，而必然要完成的神荣耀的作为。首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首得胜者的歌，在十五章第一节，使徒约翰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这个看见不是一般的看见，不是人的肉眼的看见，是属灵的看见，是看见天上的异象，是非常非常惊讶震惊，令到使徒约翰都可能惊呆了。他说这一个异象用大而且奇。约翰他在启示录里他写了很多的异象，因为整个的启示不仅是一个象征，不仅仅是告诉我们未来发生的事情，而且有些的事情已经在进行当中，所以都是异象。但是在启示录十五章之前的那些的异象都没有用大而且奇这样的一个形容，这个大到到一个范围是全世界全地球全人类，这个奇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就是七位的天使。七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也就是说神完全的工作借着这七位的天使。这七位的天使做什么？他们做什么？是掌管末了的七灾。什么叫做掌管？等一下子你们聚会完了以后去吃饭，在轮候 领这个饭菜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 掌管了。啊，就是那个给你剩菜剩饭的人，他给你你就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这个就是掌管。但我们看到这个掌管不是给我们吃饭，不是给我们每个月发工资啊，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的世界能够领受多少的福利，而是说末了的奇哉。什么叫做末了？是最后了，是最后了，再没有了。这个末了的奇哉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这奇哉？这奇哉我们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是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末了和发尽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神话语给我们的这些的提醒，这些的字句是否今天令到我们震撼惊讶惊愕震惊不已？也就是说这个的灾难，这些的结局，这个给这些的信息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和结局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再也没有，以前也没有。所谓以前的所有的火山爆发、海啸、大地震、恐怖袭击啊、什么那个的灾难，可以说都是小意思了。 在这里，在这里，约翰用发尽来形容，告诉我们这一个的灾难是极致的，是到顶的大灾难，是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再有，是空前绝后的灾难。因为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前，在这个大灾难，在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的之前，神已经收集了地上所有的证据、数据、分析，包括他过去所有的话语的提醒、劝勉、警告，给人悔改的机会，包括是人反应的，对神话语的反应和行动，结合这些来采取这一个末了的、尽了的一个的大灾难。我们看到在这一个的大灾难里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备我们自己，跟你讲也跟我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跟你讲也跟我讲的，我们知道这一个预备不是那一种吹拉弹唱的文艺班，不是花拳绣腿的摆弄，也不是大脑震荡的各表一枝，而是充满了张力，充满了神的能力。我们看到在这一个的启示录十五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是充满了这个张力，这一个巨大的张力。我们看到三个提示，第一，这是属灵与属血气的，天与地的，生与死的，黑暗与光明，公义与邪恶，神与兽，也就是说神与魔鬼撒旦的势不两立啊，是属灵与属血气，天与地，生与死，黑暗与光明，公义与邪恶，神与魔鬼撒旦的势不两立，这是第一。第二，是水与火，哀歌与赞歌，喜乐与悲哀的结合，是水与火，哀歌与赞歌，喜乐与悲哀的结合。第三，是表明神的教会属神的子民，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下的得胜，所彰显出神同在的荣耀与福音的大能。如同中国的一句古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梅花香自苦寒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得胜者？唯一的途径是对神的敬畏。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就是使徒约翰的双重看见。第二节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为什么他用仿佛这两个字？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真实的，我们是唯独相信圣经。这一个仿佛是因为使徒约翰他看见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眼睛的看见，不是个肉眼的看见，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他看见了以后，当他用文字表达的时候，他恐怕好像也不能够画画，用文字表达下来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困难，但是是圣灵对他的一个默示，所以他极力的按照圣灵的启示，他说，哎，我好像看见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伯利海，在整本的圣经里，在新约里出现过两次，都在启示录。另外的一节是在启示录的四章六节，那里说到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的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们看到在这个的玻璃海，有关玻璃海的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神的宝座面前，也就是说神在当中。谁是主角？是神是主角，他是调动掌管成全整本圣经整个启示录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第二，他是纯洁无瑕，又在晶莹通透中折射出新丽的彩虹，因为它如同是一个的水晶，又好像是水，又好像是晶体。我们知道水啊是很奇妙的，好，在这个的水晶当中，这一个的玻璃海表达了神的丰富和完全，就好像是一个大海，一个被水来充满的一个大海，但里面有火。我们说到火，我们很自然想到神的审判和威严。有一句经文，神是烈火，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跟过往这样子看到的有不一样的看见。因为这一个海，这些的水，它是滋润的，是生动活泼的，它是在水晶体里头如同彩虹般的绚丽夺目，而不是猛烈的，它是有感情，而且是非常丰富而不呆板的，它是火热而不冰冷的。这一个玻璃海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神的灵，代表了圣灵是带着强劲有力的，甚至是猛烈的冲击这个世界，猛烈的是要打击这个世界，同时又是属神的子民属灵生命的这一个见证的大有能力的一个见证，是一个神的子民一同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在天路里不断进取当中的一个非常释放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是借着这一个的敬拜，是借着神他的圣灵的大有能力强劲有力的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冲击，而来表彰基督的属性和生命。这个给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一个敬畏神的教会，一个敬畏神的教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是一个以光明代替黑暗，是以活泼代替呆板。跟我开玩笑了，怎么？第三，好，这一个的玻璃海，我们继续哈。它是代表了教会，代表了教会它的属性，它是透明的，它是能够反映出神的光，它是有像彩虹一样的见证， 是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让我们再看这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他们是得胜了撒旦和其邪恶势力的圣徒。我们有没有想到，怎么可以站在这个玻璃海？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我们在底特律就是结冰了，又下了冷雨，对不对？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面行走的，你在上面行走就像溜冰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就是说，哪怕这个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让他们不容易，但是他们都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做见证。所以这些的人是得胜的撒旦和其恶势力的圣徒，他们是从大征战大苦难中走过来的得胜者，他们是愿意付代价的基督的追随者。这个跟你我都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玻璃海，还可以有立脚之地，但是当有一天这个的世界的这个末日来到的时候，圣经你怎么告诉我们了？地上所有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怎么样啊？都没了，就根本都没有了。所以是给我们的一个的预备啊，给我们的一个预备。我们愿意付代价吗？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吗？我们看到原来走天路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这都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要付代价的，我们是要有行动的。孝培离开我，离开我们过了一年了，我是这一次回来我才大大看了一下他留下来的遗书。我没想到他把大使命写进遗书里头了。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大使命是给人，是给我们遵循和执行的。大使命是给我们遵循和执行的。这个是跟神的大审判，是跟神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的局面是有关系的。因为神给了我们大诫命，也给了我们大使命，我们要为此而遵循，我们也要为此来付代价。我们愿意吗？这一个付代价不仅仅是放下我们的收入，放弃我们的安乐窝，我们在人面前的地位，也不是我们的前庭后院，更不是我们的宠物，而是我们生与死的代价，是生命的代价。在我宣教的20年的历程里头，令到我最震撼的这个生与死的代价，第一个是跟我的小妹的分离。我记得这个是在上一次去年复活节的讲道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第二个震撼的是跟孝培的分离。其实那几天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我们是礼拜三跟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礼拜五我就跟他分手。我其实我很纠结，但是我又不能够不去，因为我是去多伦多要安排将要到柬埔寨宣教的传道人， 要安排他们的工作，跟他们一起有退休会。这一个安排，今天这一位传道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同工，已经在柬埔寨里长期的宣教。但是当我从多伦多回到家里的时候，肖培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接着是把他送去医院，接着三天过后他被主带走了。你说我有没有埋怨？如果说没有埋怨，那是骗你的。难道我不想吗？难道我不想留在家里跟我的丈夫一起过日子，像许多的人一样，后面种种菜，前面养养花？难道我不想我能够坐下来我去写作吗？但是我知道不可以。因为大使命、大诫命，我还需要执行当中，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宣教成为教会的一个冷门？教会里什么聚会？我相信，教会里所有的聚会的人数最少的聚会，我相信除了祷告会以外就是宣教聚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责任，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是某某人，是某某领导。到最后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不看我们的职位，他只是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头，这一群人，这一群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他们怎么样来登场呢？第一，他们是拿着神的琴，这个神的琴不是钢琴，是竖琴，它的原文就是竖琴。我们知道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的拨弦乐器，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美丽的音质，独奏能够奏出非常柔和优美的抒情的段落，非常的具有感染力。但是如果他在一个管弦乐当中的时候，他又不会失去他独有的音色和风格。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琴，神的琴是非常美丽。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到，这是很强烈的对比。第一节是想到末了的大灾难，是发尽的愤怒，但是接着是这一群站在玻璃海上的人，是拿着神的琴，好像是一种的悠哉悠哉。但是我相信他们是在敬拜神，他们拿着的不是人的箫，人的琴、人的箫是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要么就是自怨自艾，要么就是给自己唱赞歌，要么就是给自己唱哀歌。但是我们看到唯有神的琴才可以与神共鸣，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千万要记住， 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手上拿着的不可以是我的琴，不可以是我的箫，我们不可以自吹自擂，我们不可以为自己唱哀歌或者是赞歌，我们手上拿着的是神的琴，是在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赞美和荣耀他。第二，这个神的琴它是有内容的，琴是为歌来伴奏的。我们接下来看这是怎样的一首歌，歌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个歌名，这里有一个歌名是摩西和羔羊的歌，这不是两首歌，这是一首歌的两部分，可以说是一首歌的二重唱，因为这首歌只有一个的主题，就是赞美神。所以在启示录里五章十九节和十四章十三节也提到唱这一首的歌。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首歌是什么歌？刚才我们说，这是拿着神的琴来伴奏的，唱神的歌。第二，这是一首新歌。我很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其中唱到一首是一首新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要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唱一首新歌？我们不要老调重弹，我们不要总是懂得说广东话的举一举手啊，就是说讲来讲去都是讲三幅皮啊，明白了，就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话，都是那些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有多少的难处，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苦难，无论我们的内心和环境多么的让我们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唱一首新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可能在过去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唱不起歌，好像我们都个个都好像是，不要说个个吧，就好像都是说你看我我看你，又好像是感觉到哎呀这个气氛有点令人窒息，又或者是说我们都不敢说话了，还要叫我唱歌。有一句古成语叫做噤若寒蝉，我就想到了这一句的成语，就是说大家都小心翼翼不敢说话了，不敢表达了，我们都有服侍，我们也有团契，我们也有祷告会，我们也有敬拜，哎，但是好像君子之交淡于水，你也别碰我，我也不碰你，你也看看我，我也看看你，这怎么可以唱一首新歌？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唱一首新歌，把我们里面的老气腐朽令人窒息的东西都要把它丢掉。当神的新歌在我们当中响起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苏醒和更新，我们心被安慰，身体都重新的得力。我们愿意唱这一首新歌吗？这首新歌告诉我们，不要让过去的包袱、纷争、分裂、伤害、语言、态度软弱、个人的得失、别人的要求、自己的不足，而成为我们继续跟随基督的拦阻。我们要把过去的包袱、纷争、分裂、伤害、 别人的言语态度软弱，个人的得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不合理的委屈，包括自己的不足和有限，我们全部都不要看，我们才可以唱这一首新歌。不然都是老调重弹。我们看这一首诗歌，第一部分是神仆人波西的歌，神仆人，这是服侍主的歌，这是出埃及，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弟兄姊妹，哎，我问你们呢、啊、也问我啊，出埃及的目的做什么？哦，享受咯，种韭菜咯，吃大蒜咯，哦，这是以色列人喜欢的啊。出埃及做什么？哦，为了进迦南。哇，你们很快就进迦南了。出埃及的目的是这一次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启示在圣经里，容我的百姓做什么？来服侍我。出埃及的目的是神一次又一次的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法老王，容我的百姓来服侍我。今天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吗？如果是出了埃及的话，我们就会按照神所给我们的位分、意量和恩赐服侍他。我的服侍和摆上是单单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神家的复兴，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某一个我所喜欢、我所不喜欢的人。所以无论这个教会谁做牧师，谁做长老，谁做执事，谁做小组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尽我们仅有的力量摆上自己，奉献我们的所有，奉献我们应该给神的，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一分热，有一分热是不是就发一分光。好，也许你会说，我没有什么能力和恩赐，也没有口才和学问。哦，是的，当我们在一个好像很多学问很多恩赐的人群当中，我们这些好像哎呀有点自卑啊。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参与，你坐在当中，你坐在这里，你默默的为教会守望和祷告，你的这一个的服侍，神就已经是悦纳了。我们知道在神的家里是没有谁比谁更有能力，没有谁比谁位置更高，没有谁比谁是更重要。连摩西他在这里怎么说啊？他是谁啊？神的仆人。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你会加上一句，我是神无用的仆人。我们看到这是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是什么歌？是进入迦南丰盛之地的歌，在耶稣基督里 同作王的歌，是出黑暗进光明的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摩西的歌是我们的服饰，那么羔羊的歌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服侍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不是说看我有多少的口才可以讲道，看我有多少的能力可以在人的面前来带领。是，当然神的家都需要我们用恩赐、用能力去侍奉他，但是最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在这个整个的侍奉的过程里头，以什么为指标？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当中，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当中，是教会的目标，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检验的一个的指标。我们要除去一切身体与灵魂的污秽，弟兄们、姐妹们，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绪、爱好。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神拣选了我们，是要在我们这些不配的、这些本来就是泥土一样的人，能够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当中。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接下来可以说至于接下来的两句这几节的经文是这一首歌的主旋律。他说：主啊，全能的神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万国的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三到四节的诗歌的内容全部都出自于旧约，在这个的有打出来吗？好，我的讲好，都全部出自于旧约，好，自己大家去看。这里说到神啊，全能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把神当作主吗？他是你的主啊，他是你的神啊，他是你的王啊，你要在他的面前就如同是清朝的那些的皇帝，以前看那个的电视连续剧，皇上驾到，怎么样？侯叔敬回避。真的吗？聚会已经开始了，领事的人已经站在上面了，下面都好像是菜坛一样。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对神的敬虔？我们真的是把神当作神吗？还是在忽悠他？还是把他当作一个稻草人？又或者是把他当作一个的菩萨？我们真的是要认识我们这一位的神，他的作为大哉奇哉。 大哉，大相对比就是小。我们跟谁说小啊？你千万不要走到人的面前，神啊，大哉，奇哉，你要小，没有人服你的。要对自己说，神啊，你大哉，你真的是伟大，我太渺小，我太有限了，我不能够不谦卑，我不能够不敢不谦卑，我要为了你的名不被羞辱，我要让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的这个荣耀给彰显出来，我就必须一定要谦卑。所以奇哉是什么？哇，想不到的啊，世界那么多的灾难，哦，不要说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死啊，哈，我从来圣经没有从来这没有这样子说过的哈，是我们都会死，但是想想过去所发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很多的事情不是被神来保守了吗？所以我们就是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属于你的，无论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是晴天雨天，无论是坎坷，无论是苦难，甚至是死亡，都不可以让我与你的爱相隔绝。我是被你所保护的，神保护了我们，做什么？吃饭、睡觉、工作，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过去保护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气息，就是要我们每天吃饭、睡觉、工作。哦，夏天来了，啊，后院、前院，啊，还有我们家了养了宠物，带它出去走走，是这些吗？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真的有时候是本末倒置。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哈，啊，我不是说那些事情没有意义哈，啊，我也非常喜欢宠物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过去保护了我们，给了我们，今天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是做什么？是为了在我们这一个的卑微的器皿里头去彰显他的荣耀。只要你做的事情，你能够荣耀他，也能够造就人，你就可以大可以放心的去做。但是，如果既不荣耀神，又不造就人，是否可能要重新的列一列你每天要做的清单，有哪些事情是要筛选出去，哪些事情是应该把它放在里头的。我们有唱这一首的新歌吗？如果我们能够唱这一首的新歌，我们就不会耿耿于怀过去的失败、伤痛、有限和不足。如果我们有唱这一首的诗歌，这一首的新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充满了喜乐和活力。我相信众同工、众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渴望。我们知道，凭我们人的有限、脆弱、软弱，我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唯一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与主同工、与主同行、与主同负一轭。可以说，在过去两年，无论是我个人、我的家庭、柬埔寨工厂，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甚至在柬埔寨工厂，有些不喜欢教会的人， 不喜欢我的人，那当然有啦。我在讲道的时候，在柬埔寨哈，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美金啊哈。为什么？因为美金个个都喜欢嘛，对不对？我说我不是美金，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知道我是个非常非常不完全的人，但是教会不是我的，你奉献不奉献跟我没关系，你服侍不服侍跟我没关系。但是有些人往往就跟你较之，你又不能够按照他的方法，但是你又不能够顶撞他。哦，狼啊，哎呀，有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这又不是我生的，你为什么要我受这么个好像很冤枉的气啊？原来神是把这些的难处放在我周边，我一方面要经历我最亲爱的同工、最亲爱的妹妹、我最亲爱的丈夫离开我的那一个的痛苦，一方面我还要面对那些不喜欢我、不喜欢教会的人，他们在旁边的说的一些话，所做出来的一些伤害教会的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可以跟他们算账啊。那这不是一个仆人，这不是一个牧者，一个牧者就要为羊舍命，你怎么可以跟羊去计较啊？但是我就祷告，感谢主，神把我们从最低谷中走出来了。今年的四月份，我们教会有一个的退休会，其实我都没有信心去组织这个退休会，是二月份才决定组织这个退休会，短短的两个月，哇，又要场地，又要报名，又要印营册，又要找讲员，又要编程序。感谢主，我们教会平时聚会的人数70多人，但是竟然报名参加退休会的有60多人。到了后来我们要折纸报名了，没有位置了。感谢主，这一次我出来两个月了，教会聚会的主日聚会的人数从70多人、80多人、90多人一直升到108，英雄好汉，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教会要经历过这些的苦难、这些的熬炼以后，仍然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个教会、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同工是有根基的，是可以站在玻璃海上而不滑倒的。在这个过程里头，给我最得安慰的，当然是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儿子，孝培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儿子，他是需要被照顾的。在孝培还没有离开之前，我们为了这个儿子，我们有很多的讨论的方案 ABC。神都没有让我们在 ABC 成全我们的愿望。孝培5月6号离开，我6月我就去到儿子的身边，8月我就把他带到神所预备的一个的地方。今年年头和今年的 四月份我又去了两次去看他。感谢主，我们家的这个儿子很好，身心灵得到全方位的神的恩典的照顾。我去看他，我带他去买东西，他喜欢吃这个的车厘子，我就买了两公斤回来。没想到他买回来了以后，把所有买回来的车厘子，每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每人捉一把，每人捉一把，到了最后手上他只剩下籽粒了。我昨天收到我的同工给我的一个的报告，跟我告诉我，他说小雨啊，就是我们家的儿子，每个晚上他睡觉之前，他都为每一位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些的学员老师，每一个在他们的水瓶里怎么样灌满了水，灌满了烧开的水，方便大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可以喝。我很得安慰，我们家的这个儿子被老师评价说，尽管他是在治疗当中康复当中，但是他愿意帮助人，这就是神的启示，容神一人。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神的道，神的道徒义哉诚哉，公义和诚实是神伟大的属性，他是诚实的，没有半点的虚假，他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也是我们在服事与行事为人中的准则，也是教会建立领袖同工团队建立的一个的根本。自从我的小妹走了，妹夫也回到加拿大来完成他的事情，丈夫也走了，我要重新的建立同工团队，但是我先跟每一位准备到我们当中来做同工的传道人牧者，我提出两点。第一，我们不要将世界里头的权术和套路带进服事当中，在教会里绝对不能够玩这些政治的这些的 game， 不好玩，两败俱伤，没有赢家，都是输家。我不玩你也不要玩，你们可以监督我，但是当我万一发现你们在玩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你 stop 了。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他就是两边挑拨，两败俱伤。所以我说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不要玩这些套路，不要玩这些的 game， 不要玩这些的权术，讨厌，不仅我讨厌，你们也讨厌，神更讨厌，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以诚相待，我们在同工与同工弟兄姊妹相处当中，不可以将虚假的撒谎的似是而非的活稀泥的一些的手法带进来，会失望的，会失去我们的正能量的。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的可以说是神同在的力量，我们就要在主的里面成为属灵的伙伴，无论同工无论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我们才可以成为宣教同工。所以诗人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敬畏的相反的意义是轻慢、轻视、藐视，我们有没有藐视 先知的讲论，劝告，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亲万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包容忍耐？有没有轻视神对我们的管教？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无论学位、知识、工作、财富、能力、热心、百善的和付出的，我们都不赖。也许我们因为这样子对谁都不服，都看谁也不顺眼，对什么事情不合我意，我们就要跟别人较之。也许我们说出来的话说，你们不让我说，你们不让我在台上说，我就在下面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非要把这个事情搞乱，把人搞垮，是这样吗？我们要把神当作神，敬畏神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核心。也许我们不缺乏热心、恩赐、能力、计划、策略，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对神敬畏的心。谁敢不把荣耀归给你？荣耀神有几方面。第一，我们不要偷窃了神的荣耀。第二，我们不要考究自己的荣耀。第三，神借着一些的苦难和环境熬炼我们的作为，我们更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万民都要在他的面前来敬拜，因为独有你是圣的。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喜好来要求别人，我们唯有是把自己放在神的眼前，用神的标准来看自己。做事慢的不可以说不喜欢做事快的人，说话小声的人也不可以说我不喜欢你说话大声的人，逻辑思维的人也不可以说我不喜欢你的那些的形象思维和跳跃思维。我们都是在基督的整体里，这一个主旋律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服侍，是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是以至于到死。最后很短了，因为我已经过了时间了，是见证者的歌啊，是十五章的啊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说到神的法柜打开了，神的法柜打开了是告诉我们，第一个神的约，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这个约的见证人，我们是为了甚至为这个约而成为殉道者，我们是在这一个的法柜的面前与主相会，我们要跟神面对面。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都要跟神面对面。我刚才说到的神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我们都要遵守。第二，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啊，是这个的七位的天使，掌管这个七灾的七位的天使，从殿中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是神所吩咐的，他们是圣洁的，他们又是爱的，这个中间竖着金带，是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然后这啊，这个最后的一节啊，就是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的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读到最后的一节的时候，我同样很震撼。一方面是为着没神的荣耀的彰显，里面是有很多的旧约，出埃及记、列王记哈，那个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有看到象征神荣耀的彰显。但是更令我震撼是没有人能也进殿， 就是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献祭，所有的侍奉都禁止了，所有的人都被定格了，被什么定格了？被神的荣耀定格了。当我们看见神自己的荣耀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简直是动弹不了。你以为我们很棒吗？以为我自己有几把刷子吗？以为我自己很厉害吗？你看看在这个时候，你动弹不了了。弟兄姊妹，我们是服侍主的人，但愿我们唱的是一首新歌，是一首敬畏神的歌，就如同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啊，就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啊，希伯来书啊那里告诉我们，好，我们就当，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已经得到了不能震动的果。无论这一个的启示录怎么告诉我们大灾，怎么来审判这个世界，打击这个世界，对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主，荣耀归给主。阿们。